七节到第二十六节，弟兄们来，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事件、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你不要因为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人，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魔网。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好，以下把时间交给牧师。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也谢谢大家，过去这几个礼拜我去教学的时候，大家带祷告中的纪念，让我们可以在不同地方一起的侍奉。过去两个多礼拜的过程，我去了不同的地方城市，虽然奔跑忙碌，但是我相信各位的祷告托住我哈。这个我教了100多个小时的课但是神的恩典够我用。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还有声音听到我讲话吗？听到所以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带导，使我们可以一起的侍奉。虽然我一个人去教学，但是各位的祷告跟着我一起去，你和我一起同工，感谢主的恩典，愿主纪念大家的爱心。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思考，顺着今年教会的这个人人成长更进一步的主题，我们来看看在一件事情上大家更进一步好吗？就是什么呢？胜过惧怕。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你心里没有惧怕的举手，你从来不怕什么的举手。这边有没有？没有啊？这里啊？没有，没有的话我赶快也放下来了，免得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怕我也怕。当然你不要告诉我你怕什么了。总之人心中有惧怕，这是事实，是不是啊？请问这个惧怕男人有吗？哇，很恐怖。女人会吗？没这么夸张。小孩子会不会啊？小孩子也有惧怕。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惧怕是一个人生的共通的现象，你同意吗？是啊，是啊。当然，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惧怕感呢？哎呀，某个角度看也是神给人的礼物呢。因为这个惧怕，使我们就开始小心、谨慎。过马路要不要惧怕？要过，要惧怕。有些事情的确是要借着惧怕使我们小心谨慎的。不过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惧怕，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胜过惧怕，是不是？超越惧怕，使惧怕不能够控制我。有一个这样子的预言，这预言就是预言， 你不要去讲究细节哈，啊，解释预言就是要讲究主题啊，不是细节啊。这预言说什么呢？说啊，哇，这个天使有一天啊，灭命的天使来到人间了，因为这个人间实在是太罪恶了啊，所以呢，啊，这个灭命天使要消灭人间5000个犯罪的人了。做完这件事之后，就到天庭禀报了啊。禀报神啊，完成工作了没有？完成了，我叫你啊灭5000个这个罪恶深重的人，对不对？
对。
结果灭了多少？啊，死了50000。啊？怎么50000？5000呢？怎么变50000？说是，我是灭了5000呢，不过剩下45000吓死了。这个是笑话了啊，或者预言。不过背后有一个真理呢。这真理是什么呢？人有惧怕感啊，是吧？所以假如你也跟图上这三位一样，我承认我也像他们一样，我也有惧怕的。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来看看怎么样胜过惧怕，好吗？好，刚刚这段经文呢，假如你仔细读哈，你有没有发现当时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怕？怕不怕？怕怕怕怕，当然怕了。怕什么呢？啊，17节啊，那边讲了一句话了，这些国的民比我们多啊，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呢？这段生命记的经文当然有背景了，那就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啊，要进迦南啊，神把迦南地这个交给他们了啊，叫他们进去，这好地方啊，哦，但是进迦南呢，地方本来那里就有人住的，所以你必须要发生战争了。他要把当地的人呢，神说当地的人都交给你了。不过百姓面对真实状况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本来就住在这里哦，而且数目比我们多啊，我们怎么可能把他赶出去？于是产生惧怕的原因就在于一个比较，对吗？比较产生了惧怕。当然这个惧怕事实上在人生中很自然呢，因为敌人这么强，我怎么能够打倒他呢？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要进迦南，对不对？但是呢，你有敌人，对吗？不然就不会惧怕嘛。对，敌人有很多是可见的，有很多是抽象的，是不是？有很多不一定是一个人呢，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你的健康啊，你的工作了，你的前途啊，你的学业了，你的人际关系了，很可能都是惧怕的来源呢。那么假如如同以色列当年的人一样，看见这个挑战很大，惧怕很真，怎么办呢？这段经文给我们几个重要提醒了啊，面对恐惧的提醒了啊，是啊，面对恐惧怎么办呢？啊，那么神呢，啊，有一个保护呢。刚刚我们读有18节和21节出现两个很重要的神保护的应许，那就是在18节说你们不要惧怕，21节说你们不要惊慌，是不是同义词啊？对不对？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圣经每次神对人这样说的时候，请问听话的人怕不怕？当然怕，神才需要安慰嘛，是不是啊？是啊，他们实在是怕嘛。刚刚也有一个原因的嘛，不过神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们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在这个氛围之中，神又讲了一句话的，有原因的，一起读红字好不好？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之后读红字哦，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再读一次啊，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你们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因为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那到底要不要怕啊？ 不要怕啊，不要怕，怎么又是大而可畏的神呢？那到底要不要怕？啊，明白了吗？这句话太重要了，是不是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哦，这句话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真理了。面对恐惧的时候，要认清啊，不畏，不要怕，跟可畏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分野的，是吧？哦，回到刚刚那里，再读一次，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有没有要怕？要怕，要怕神。换句话说，不是天不怕地不怕，要怕，不过你要怕对对象哦。不畏和可畏啊，不要，一方面是不要怕，但是不要怕有个原因，因为你怕对了对象。所以有一句话，可畏的神啊，那么这句话一起读好不好？当人呢，敬不当敬者，就会使人畏不该畏者。你同意吗？真的啊，当敬畏的是谁啊？神啊。当人呢，敬畏了不应该敬畏的神以外的，就会使你害怕一些你不该害怕的，同意吗？所以下面诗篇的话也说得非常正确啊，同义词了。其实一起读好吗？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什么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以别神，这是翻译上的顺口而加进去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以别的任何东西，以别的来取代了神的地位的时候，他的愁苦就加增了。换句话说，当我们应该敬畏的那位对象不去敬畏他，人生就会害怕很多你本来不用害怕的事情。哦，这个应该回去慢慢好好想啊，是不是啊？哦，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哦，有原因的，有原因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已经提了好多次，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啊，是实在应该去害怕的啊。生命记啊，我就不要读了，你回去慢慢看这些经文啊。第七章、第十章、第二十八章讲了好几次，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另外的经文也讲到神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情，生命记其他段落代表什么呢？代表哇，代表神是人实在应该敬畏的。当人忘记了、忽略了或者不认识他，于是没办法敬畏他的时候，人生就产生很多让你会害怕的事情。慢慢我们继续思想啊。对以色列当时的人而言，他们害不害怕？害怕，害怕。所以神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嘛，是吧？他们怕什么？怕什么？怕敌人很多啊，比我们还多啊，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事实如此呢？的确是呢，的确是如此，事实如此。不过神说你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换句话说，当我们面对，当以色列人和我们其实一样，面对人生大挑战的时候，假如你认识了一位更应该敬畏的神的时候，这一位神就使我们不再害怕，其实不用太害怕的状况了。什么原因呢？啊，请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答案了啊！原因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相信刚刚我们起印的方式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你有没有一直读到一个词汇的出现呢？就是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是不是啊？有没有一再读出，一再读出，一再读出，一再读出，是不是啊？啊，这个词汇非常值得注意了啊！注意什么呢？耶和华你的神， 或者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圣经有不同的用语啊。不过这种用语啊，背后呢一个很强烈的暗示着神与百姓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当我们这样称呼神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啊，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一个普通的一句话，好像说啊，下午你要吃的午餐啊，不只是一个所有格的问题，这背后非常强烈的是指出神和百姓啊有一个盟约关系。换一句话说，这个词汇耶和华你的神，或者是耶和华你神，有的这样翻译哈，有时候是双多数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这种用词背后是一个盟约神学的观念。光在这一段经文十七到二十六节，我们刚读的这一段这个词汇已经出现了八次，全本生命记出现191次，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段经文强调整本生命记也是强调这是一个神与人的立约，神与人立约的文件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位神是一位盟约，与人立盟约，因此也必定守约，守盟约，守约施慈爱，是不是圣经这个用语的神的时候，我们找对了对象敬畏他，于是这位盟约的神，盟约的主，就在守约的前提之下带领保守他的百姓了。所以当我们敬当位当敬的时候的人当敬的这一位的时候，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惧怕一些其实我们不用太害怕的事情了。这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原则了为什么呢？十九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出现呢，十九节我来读好不好？十九节他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怕十八节讲好了你们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那么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历史典故，是不是因为生命记写作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出埃及了。正如早上我们唱了诗歌法老的兵马，还记得吗？那就是在出埃及之中发生的事件摩西靠着神的恩典带领百姓浩浩荡荡离开埃及的时候，哇，来到一个难题了，就是遇到红海的阻隔，是不是哇，法老后来反悔了，就派兵要追赶这些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前面红海阻隔，后面法老追兵这个时候神行出神迹，使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就走过红海，是不是这些法老追兵也穷追不舍也下海追那个时候海还是干的分开了嘛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上了岸，对岸之后，红海就重新复合，于是走在海中的法老追兵就湮灭了，是不是那么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就是讲这个了，是不是那么这段经文就是回顾这件事你们要牢牢记住什么呢？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情，这当中出现了大试验、大神迹、神大能的手，过去怎么带他们出来，对不对然后加一句，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带你们。换句话说，神过去如何，救恩不会改变，照样就是不改变嘛，是吧？照样嘛，你对你的配偶说，我以前爱你现在照样爱你，是不是不改变了，是吧？你应该再加油，我照样爱你，再加一句，我是更爱你了，应该讲回去要讲是不是不改变嘛？神说我照样 带领你怎么样呢？向面前面进发。换句话说，这里有三个层面，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三个层面。第一，回顾过去，出埃及不是过去吗？是为了现在，现在这群人正在害怕之中，现在有勇气面对什么呢？将来的困难呢？是不是我们都活在这三度空间中？是不是？我过去的事情，面对的是现在，不过现在就引渡到将来。我们不是害怕现在而已，我们还害怕未知的将来嘛。神说，你想一想，牢牢记住过去，过去什么呢？出埃及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神照样照过去那个样子显出大能给你，给你什么？现在向前走的勇气啊。神的恩典是三层面的恩典嘛，对不对？不止过去，现在更引渡到将来。假如你在你的人生中，你的人生中过去一定经历过神的恩典，所以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啊，我们信耶稣了，是吧？啊，有的人可能长，有的人可能短，啊，有在座还有刚刚上次受洗的嘛，是不是啊？哦，有的受洗信主20年、30年、40年，啊，还有朋友们正在这个过程中的啊。不论如何了哈，不论如何，过去神的带领，正是给我们看见，神照样会在现在给我们力量面对将来的困难。那么这个过去、现在、将来这个人生的一条线啊，过去、现在、将来就是一条线啊，这条人生生命的线呢，在神的大能手中。当我们愿意敬畏他的时候，这一条三个层面的人生直线就在神的大能手中掌管了。所以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而言，他们不要惧怕，因为他们怕了一位可畏的神。那么假如是这样，我们也应该如此了，是不是？胜过惧怕不是说我厉害，我厉害啊！充满自信心，我可以，我可以啊！常常跟自己讲，我可以。其实有时候讲多了，发现我可以变成我不可以了啊！啊，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我所敬畏的那一位大而可畏者。当我们找对了这位对象的时候，那么人生的困难就有一个照样能带领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胜过了，那怎么办呢？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回应守约的神呢，在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了，就是说我们要敬畏这位可畏的神嘛，于是我们就不用这么害怕一些环境的挑战了。那怎么样叫做敬畏可畏的神呢？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几个重要的教导了，这是对着以色列当时的人了，不过背后的原则是一样的，是不是啊？25节说什么呢？他说，当你们进到这些外邦的地点的时候，进到迦南之后，这些人是崇拜偶像的，在当时他们有很大的雕像的，这些外邦的民族他说，当你进去的时候，25节，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那么他们的这个偶像那都跟其实跟我们华人传统也差不多我们上面木头刻一个偶像，还要上金衣是不是？他们还用真的金铺在上面所以这偶像上面是有金有银做装饰的。神说你要把它全部焚烧连金银都要烧哎呀，先把它刮下来嘛，刮剩下，刮掉之后再烧嘛。那么金银不是可以做别的事是吧？神说连金银都不要，为什么？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拒绝，绝不认同，绝不妥协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个拒绝偶像的影响力是很彻底的，不是要一部分不要一部分，不是，是完全拒绝，要用火焚烧，彻底的去拒绝。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信主的背景，有的人真是有具体的偶像了啊！我的家，我第一个信主的啊，我的家啊是敬拜不同偶像的。我小时候起床，我有一个重要工作，每天起床第一件工作就是在我忘记的是7个还是11个不同的神位上香，我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事，反正上一代的人叫我做我就做了啊，跟你们擦擦擦，不忘了是7个还是11个，你看看有多少偶像啊，有大的有小的是吧？啊，有的摆在高高的啊，那个叫天宫，有的摆在低低的，那个叫什么？土地宫是吧？啊，有天宫有土地宫，哇，这个神有高有低的，你知道吗？啊，这个人的制造出来的偶像啊，是啊，我们的背景可能有具体的偶像的，但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有具体的偶像，而是抽象的偶像，是不是？啊，人家说一个歌星是我的偶像啊，是不是？哇 ，American Idol， 哇，这个是我的偶像，是不是？哇，只要他唱歌，我什么事情都放下来，什么事都不做，包括去礼拜堂做礼拜啊，因为他唱歌啊。你看，这个就是以别的取代了神的位置嘛，对不对？神是至高者，我们用了一位至高者来取代神的位置，这个叫做偶像吗？可以是任何的东西，不一定可有形的，不一定有形的是吧？那么每个人有不同的偶像哦，啊，真是要小心了，真是要小心了。当我们安静心在神面前的时候，求主真是鉴察我们的心了，看看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把它看的重要性比神还高，那么那个东西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抽象的、具象的，就是偶像，因为我们用那个取代了神在我们人生中的地位。神说啊，焚烧啊，焚烧啊，有些偶像还挺好的呢，是不是啊？有的人的偶像是什么呢？啊，我以助人为什么资本啊？快乐资本啊。我不知道你助人快不快乐了啊，不过总之有一句格言是这样说的了啊，助人为快乐资本。所以有的人他的人生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常常帮助人，好不好的？哎，不错的嘞，好的好的哦，是好的哦。不过假如一个人把帮助人的这个行动哦，看重到一个地步比神还重要，这个本来是美好的事情啊，就变成偶像呢。有人帮助人帮助到一个地步，有没有神不要紧了，只要我帮助人就可以了，于是这个叫做什么呢？社会福音了，是吧？啊，就是说信不信耶稣没关系，只要我帮助他就可以了，让他在世上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请你注意，我没有说你不要帮助人啊，我的意思是说对一个人最深刻的帮助啊，除了他这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没有衣服穿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经济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帮助他，不过最重要人生的帮助是心灵中认识这一位可畏的神嘛，这是最大的帮助，是吗？因为当这个人认识了可畏的神之后，他就有一位更大的帮助者可以帮助他了，对吗？假如美好的事情取代了任何美好的事情，取代了神的地位，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有时候我们的偶像可能是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不知道你心灵中最亲爱的人是谁啊，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最亲爱的人，是不是啊？啊，有的呢，哎呀，儿子哦，女儿了，是不是啊？孙子了，哈，还是第三个那个呢，啊，不是所有的啊，或者呢，啊，我的配偶了，哈，希望不是婚姻关系之外的一个，那个叫第三者了，是吧？啊，不管怎么样了，就算是很正常的关系之中，我很爱的一位，的确我们应该啊，你的孩子你应该爱他，你的配偶你应该爱他，是不是？你的孙子孙儿你应该爱他嘛，当然合理的。不过我要讲的是，若是把那个看得比神还重要，那么那个就变成我们的偶像呢？换句话说，世间的事情必须要寻找那一位大而可畏者，放在人生的最高点。当这个位置排顺序排好了，人生的顺序就正确了。其实另外一句话这样说，人把不应该放在最高点的任何对象把它放在最高点的时候，你不是把它提升，你反而把它贬低了。换句话说，假如我爱我的儿子，各位都知道我只有一个儿子，是吧？我当然很爱他了，哦。但是我假如把他抬到比神还高，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我就是把他偶像化嘛，是吧？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把他高抬啊，我是把他贬低。什么原因啊？这句话非常对的呢，因为当我把我的儿子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哇，这个应该朝见神的时候，儿子电话一来，我现在不讲了哈，你们自己讲了哈，我儿子找我哈，你想看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啊？请问你对我儿子什么观感啊？你有什么观感啊？你对我儿子什么观感？你这个观感是我把他高抬了，还是把他贬低了？是吗？下次他来你会这样看他，是吧？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用我自己做例子了哈。那你的心目中假如有某样的对象，任何的价值观，你把他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你不是把他高抬啊，其实你把他贬低了。因为人生顺序把神放在第一位，当这个第一位放好了之后，人生的顺序你就排出来了，对吧？啊，我常常用这个例子，你可能听过了啊，有朋友没有听过，请你再听一次啊。真的嘞，这个例子很生动的传递了这个讯息。我小的时候穿衣服很调皮捣蛋啊，那个时候的衣服都是有扣子的，像我这件衬衫这样啊。我爸爸妈妈都教我穿衣服，小孩子不懂了啊。啊，扣第一个扣子开始，啊，扣好了之后继续往下扣就对了啊。我调皮捣蛋，我就是不听话，我从中间扣起的，扣了之后一上去，这里多一个，哦，这边少一个，没对准嘛，是吧？这句话，这个经验帮助我，其实这个背后一个真理的，你把第一位的神放在你的人生的第一位，你剩余的位置就对了，啊，真的啊，真的啊。当我们愿意敬那当敬者，你就不需要太多畏惧那些不用畏惧的事情啦。怎么办呢？第一个，绝不认同嘛，啊，把偶像排除。第二个，不要带进家里哦。这里讲的26节啊，可憎的物啊，你不可带进家去啊，不然成了当毁灭的啦，啊。什么叫带进家里啊？就发生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嘛，是不是啊？哦，那么你把偶像搬进来，是不是啊？那当然，这实在是贻害全家，是吧？不过有时候，偶像是抽象的呢，不需要你抬进来的呢，只需要你按老鼠键一下，它就进来了，对吗？现在这个社会，你不需要开门请偶像，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开门就能进来的， 他也连电线都不要呢，这个叫 wireless， 对不对？是啊，是啊，偶像价值观，或者是那个影响力，或者是那个邪恶的影响力，不用你开门，他就能进来了，他就在你的周围了。电波无所不在嘛，是吧 ？Wireless 的接受无所不在啊 ，WiFi 哪里都有啊。只是我们自己要小心哦，不可带进家去啊，因为一进家就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影响，是全家的影响了，这个价值观的污染了，是不是啊？好，第二，26节又说了，可憎的物，谁可憎了？神觉得可憎的物，你不可以带进来。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换句话说，神看为可憎的，我们也要一样的拒绝；神看为可憎的，我们也要厌恶，也要憎嫌。这意思背后的意思就是，以神的价值观作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嘛，是不是？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守约的百姓了。于是盟约的神和守约的百姓，这个良性循环产生了。于是这位可畏者，这位神，就成为我们人生面对惧怕的时候最大的保障了。胜过惧怕，不只是要壮胆了，不要怕了，常常跟小孩子这样讲，没有不用怕了，那个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位真正可畏者。当你找到这一位的时候，人生就壮胆了，因为他在我的旁边，我必不惧怕，是不是 啊？很多宣教士也有很多宣教记录留下来，我用一个作为今天这段经文背后原则的一个真正的见证，也是结束了啊。宣教士很多宣教历史，有一些宣教历史记载，有一位宣教士到非洲去啊，非洲是一个当时啊，现在很多改变了啊，他在一个非洲的村落，当时那个非洲村落呢是精灵崇拜很盛的啊，他们什么都拜的了，总之啊，那么这个宣教士在那边传讲这位真神啊，耶稣基督啊，然后呢在传讲的时候，当时还有很多巫师的，他们 啊这个巫术很流行啊，哇，这个村落人民都很相信这巫术啊，巫师啊，那常常真的还真是很灵验的啊。于是他们很不喜欢，巫师们很不喜欢这个宣教士来传耶稣了，是不是？于是这巫师就商量，这样吧，我们哈找一天啊去他的家，我们几个人哈合力啊，请我们这个巫师背后的这个邪灵的力量啊，来摧毁这个宣教士，让他生怪病也好，让他出车祸也好啊，让他走山的时候摔到山死掉也好啊。于是他们就在那边做法了。哇，很危险呢！你是宣教士，你怕不怕？我想一想，我还真怕的啊！啊，这个邪灵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啊，我在南洋7年呢、啊，我真是听到那边有很多巫术的嘞，降头就是其中一个了啊！哇，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啊，真的会把人家搞死的嘞。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巫术的秘密的巫术啊，什么拿个小人用针刺他，那个人就会怎么样，有没有？哦，在一个邪灵的控制中，很多超然的事会发生的。但是这位宣教士心中不怕，原因他知道还有一位更可怕的耶和华神，他知道他在传讲，所以他还是继续做他的工作。于是这些巫师就开始约定时间要去做法了，结果最后这个巫师啊没有成功，最后没有成功之后，他们就改信耶稣基督了啊！为什么呢？他发现一位更大的出现了嘛，哎，这些邪灵的人，搞邪灵的人对灵界很敏锐的人， 有时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哈，都觉得这些好像似有非无这样哈，他们可是很清楚的嘞，非常具体的嘞哈。哇，他们一看不行了，信耶稣了哈。这个宣教士就问他：“你们来这边什么做法是吧？我在家什么都没有做啊，你怎么最后信耶稣哈？”哦，这些巫师这样讲，他说。是啊，我们那天啊就组成了团队啊，巫师团队用来做法，要把你害死。但是当我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家门口有几个大巨人站在门口啊，我们不敢进去啊。大巨人，我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大巨人啊，这个宣教士根本没看到什么大巨人啊。不过在这些巫师的这个灵界的经历里面，他真正看见神差派天使保护，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我讲这个见证是意思是在这里， 我也没有强调你要什么神秘经验、啊、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经验嘛、啊、你不需要回去你看看我门口有没有几个大汉站在那边、啊、我没有强调这个，我要讲的是真实的敬拜一位可畏者，有很多人生状况对象遭遇，在这位可畏者的恩典和保护之中，就不这么这些遭遇、这些对象、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等等，在这位可畏者的盟约和守约的前提下，我们就没有这么可怕了。胜过惧怕不是靠吃壮胆丸，有没有这种丸呢、啊、吃了很壮胆，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哈，或者是这个什么强命酒啊，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酒了哈。总之不是靠外在的这些，而是认识这位至高者、可畏者，于是借着我们对他的敬畏，使得我们超越了人生许许多多不需要惧怕的环境。愿神帮助你跟我一起胜过惧怕，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人生实在有可惧的环境、可怕的状况。主啊，在这个不稳定的社会中，主，我们深信这位可畏的大而可畏的神掌管我们的人生前途，于是我们面对生命中一些可怕的现象的时候、可怕的人物的时候、可怕的生活条件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可怕，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可畏者、真正的大能者正在掌管我们的人生。愿主继续引导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能够成长更进一步，经历你的大而可畏，于是我们也用守约、也用拒绝偶像的价值观，采取神的价值观作为回应，引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更敬畏你，更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